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刚刚我们的英文部一直在找电风扇，因为太热了。我们这地方还好，他们那边就太热，他们到处找。可是我们昨天没有跟管堂的说今天需要电风扇的，所以他们都没有拿出来。所有的电风扇都关在三楼的阁楼里面，我们拿不到。他们今天就比较辛苦一点了。那我们还好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个屋顶比较高一点。天气热了，我们就想到夏天快到了。那夏天一到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大学生在两个礼拜学期就结束了，四年级的也都要毕业了，然后再过一个月中小学的也都学期结束。学期结束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家去，回到我们的老家去。那回到老家的时候，总是有人会问我们，你们到美国去了几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二十年，也许是三十年、四十年。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有没有准备好这个答案？你要告诉别人，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家的标准答案啊，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不仅是我们的标准答案。有一次在，谢秋我太太的同学会里面。我们还没讲出来，他的一个同学就说出来说，你们的最大收获就是到美国信了主。那这个人不是基督徒，这个人是一个佛教徒啊，可是他是在基督教大学教书的，所以他大概知道这些基督徒的标准答案就是这样子。我们到美国去就是信了主最大的收获。若是说，那你最遗憾的是什么？没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啊，从来没有人问我们说你们到美国去了最遗憾的是什么事情。我不晓得你准备好了没有，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若是有人问我的话，我大概会跟他讲两句话，可以吗？给我们那两句话好吗？我相信弟兄姐妹也许也看过这两句话，树欲静而风不定，子欲养而亲不待。来得越久的越觉得很可惜。我们有能力养我们自己父母亲的时候，尽一点点的孝心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不在了。来的时候也许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等到了我们自己是五十岁以后呢，我们就慢慢听到一些消息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去世了，然后就轮到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就离开了，非常可惜。我们华人总是说以尊老敬贤，在这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大家讲起中国人就说中国人有个美德，尊敬老人家。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孝顺，孝顺啊。因此我们中国有孝经，有二十四孝啊。孝经是曾子的学生，是孔子的学生啊，曾参。他请教孔子说什么叫做孝，他问了很多次，问了很多次以后，他问了以后他就回去跟他的同学一起讨论，说老师说这是孝。那他的同学也去问老师，也去问孔子来说什么叫做孝。孔子答这些老师的答这些学生的每次讲孝答案都不相同，所以他们就把这不同的答案收集起来，就成为孝经。所以很多人都说孝经是曾子写的，其实不是啊，是孝经是孔子回答他的学生什么叫做孝，然后学生把这些答案呢收集起来的。因为孝经比较抽象一点，所以在民间就有另外一套叫做二十四孝，讲二十四种什么叫做孝。那这二十四孝有人今天看说啊，这是很愚蠢的事情，好像说在夏天里面天气热了，蚊子很多，那蚊子很多怎么办？那做儿女的就赶快跑到蚊帐里面去，让这些蚊子呢咬了咬了吃了吃了，让蚊子都吃饱了，然后呢妈妈爸爸再进蚊帐去，那蚊子呢就不会再去咬爸妈了啊。那冬天的时候爸妈喜欢吃竹笋啊，怎么办？冬天不出笋啊，那儿女呢就赶快呢抱着毯子啦，就去抱着那个竹笋啦，紧紧的抱住，让这竹笋呢觉得很温暖了，很热的时候，那竹笋就长出来了啊。 哎，24种，你会觉得说很可笑。其实不管说可笑不可笑，都是表示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好像不可能，可是我们还是要做。这就是一个儿女尽孝心的一个方式啊。家庭啊，家庭在教会里面啊，在这个人的当中啊，重要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讲孝，就是讲到家庭了。有人说，人还走到尽头的时候，总是挂念到三件事情，三个关系啊。这三个关系，你若是用英文写的时候，都是 F 开头的，啊，都是 F 开头的。第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到哪里去？我这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到哪里去？所以第一个想的是人的信仰。人的信心，人的信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一个是人的信心，就是 faith。 然后紧跟着信的就是家庭，我的家人，我自己的妻子，我自己的孩子，甚至有的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第一个是信仰，第二个就是家庭，好，第二个家庭就是 family。 然后第三个就离得很远的，啊，第一个第二个想很接近的，第三个就很远的。你知道第三个 F 是什么吗？不是钱啊，不是 finance 啊，是什么呢？你能够猜得出来吗？你的朋友，你的信仰，你的家庭，你的朋友，是人生到尽头最关心的三件事情。而家庭就是这么重要，在人的一生，从我们一出来，一生下来，就是在家庭里面。一直到要离开的，还是念念不忘这个家庭。我们就知道家庭的建立在哪里。家庭的建立是夫妻两个人建立起来的，可是家庭的维系下去，一代一代能够传下去，是在亲子之间。夫妻总是有一天很快就要离开了，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大概就这样子了，就离开了。可是一代一代的传流继承的是在亲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讲到孝，讲到家庭，不是讲到这个家庭建立，而是说这个家庭怎样维持下去。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不过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想到有一句话叫做蝴巢之下无完卵，就是说一个鸟巢从树上掉下去了，那你结果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一个鸟巢掉到地上去了，风很大就掉到地上去了，蛋破了。那这句话是讲什么意思？鸟巢掉到地上，蛋就破了，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以前我读的时候，老师总是告诉我，这是叫做国破人亡，国家亡了，那人你就没地方可以去了。可是我现在一直在想，果真是国破人亡吗？这句话吗？有没有人说没有国家而能够生存下去的？没有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的，有没有？你能想出来有这些人是没有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的吗？有的，犹太人，犹太人是没有国家，可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所以我就想到，还这覆巢之下无完卵了，其实是讲到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没有家而能够生存下去的，没有。我们就是想到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先造国，或者是先造人？先造人。神造了人以后，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没有国家，他就离开他的家了，一直到迦南地区了。他有神的赐福给他，过了400年，他才有自己的国家，他有以色列国。所以没有国可以有家。可是我们再说了，可能不可能说有国而没有家呢？可能不可能有国家，有国而没有家的？我没有试验过，可是各位也许试验过了。 人民公社是有国没有家的，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啊。可是你当然可以告诉我，能不能够说有国而没有家？我相信不可能的。而且在神的创造里面，在神的计划当中，当神造了人赐福给亚伯拉罕了以后，在这400年当中他没有国。后来他说你们应该有国家了，因为你人数越来越多，你没有很难就没有一个组织，有组织的话就有一个国家。那这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很大的政府，或者是一个小的政府？这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希望说我的政府能够把我一切的事情都包办了，从生到死呢政府都替我包办好了，我就自己不用担心。或者圣经是说你应当有一个小的政府，你自己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而只有一小部分的问题呢是政府来替你办的。是大政府呢还是小政府？圣经怎么说？有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圣经是有的。你若是看到生命记第17章讲得很清楚，君王不能够为自己去储备很多的马匹，不能够为自己储备很多的金银，这就是表示一个小的政府，不是一个大的政府。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国家是需要有的，可是政府呢是要小的，不是一个大的。因此我们在从小每年写春联，我们总是看到家和万事兴，就是看到这几个字，从来没有讲到国家怎么样子的。不是说我们不看重国家，实际上家是最重要的。这个家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中国文化里面啊，中华民族文化里面主要的内容是讲两部分。一部分是说我们个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一个人个人呢、有什么价值，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部分是说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这样大概都可以明白我的价值在哪里，然后我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我有什么功用，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找答案？我们去找大学啊，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大概4书5经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不是说最深奥的，可是最基本的，从以前的小孩子都可以念都可以学的啊。4书5经尤其是4书里面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4本书大概是中国文化里面很基本的东西。在这个4本书里面，大学就讲到个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个人价值在于修身，在于修身。那修身之前当然大学里面还告诉我们很多，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啊、这些我们就不用讲了，就是说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修身。然后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对这国家的责任从哪里开始？从齐家开始。所以是说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齐家是个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在这国家里面责任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家。我一直各位弟兄就是到我家去的话，大概看到我们家的客厅有一对联啊，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这个老师不是中文老师，是我以前我跟他学了几门课啊，在大学里面的老师。他写的第二行字啊，叫做仁和正心硕其家。仁和和睦的和啊，正就政治的正啊，心兴起的心，硕其家，硕就是从哪里开始，从齐家开始。为什么我对我这个老师这一句话特别印象深刻？因为他事业非常成功，他从美国留学回去就当了一家大公司的协理，就是副总经理了。可是他的家庭一直是一个很痛苦的家庭，外面看非常好，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当学生时都不知道说他的痛苦是那么深。后来我在他的底下工作了几年，也听到一些我们这些同事跟他很亲近的同事呢比较知道他的情形，他是很痛苦的家庭。所以有一年他到我们家来， 因为那时候他在联合国工作，他到我们家来，他知道说我、哦、这个学生过生日，他说我送你一对联，他就送我这一对哈、啊，人和振兴硕其家。他自己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家，他的事业很成功的，真的很成功啊，可是再成功都弥补不了这件事情，很大的遗憾。我们就想到今天为什么我们看这段十诫里面的这个经文，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在西乃山告诉他的。在这十诫里面我们听到很多了，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你要守安息日，这是前面的第四条诫命。第五条诫命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这么一节，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地上能够长久。讲解很简单，就是要孝敬父母。我们首先看到十诫的地位是什么，为什么在美国，我们在中国大家看不见十诫的地位，可是在美国你都看得很清楚了，连最高法院的上面所雕刻的就是十诫，就是十诫了。为什么要看重十诫，是因为这个十诫的道德标准很好吗？因为第六条开始就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就讲到这些好像很好的道德标准。十诫的好处，它的可贵是在于它的道德标准吗？我相信这些道德标准如果是拿到我们中国去，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你不可以偷，不可以抢，就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十诫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道德观念在我们的地位上不一样？因为十诫的好的贵的这可贵不在于它的道德标准，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有什么特别？因为神所看重的当然是道德很好的人，可是这个道德很好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是从谁来的？是我说的或是你说的，或者是别人一个圣人像孔子这么说的，这是我们所要问的。十诫的好处就是这不是从人说的，而是从神说的。从神说的你怎么知道是从神说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说果真有这么一位神吗，在十三世纪人就开始在辩论是不是有一位神，是不是果真有神，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问题。十三世纪已经在一直在讨论着有没有一位神。天主教的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Thomas Aquinas， 他就写了五点来说明，不是在证明，来说明有神，而且是一位神。 Thomas Aquinas 他知道人不能够证明有神，可是人可以说明有神。而这个说明有神的他讲了五点呢，第四点就是说世界上的道德标准都是一致的。你看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啊，都是说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啊，都是一样，到处去都是一样，没有一个地方说你去杀人吧，没有。既然有同样的道德标准，表示说这是从神来的，这启示，这是十三世纪的这位天主教的神学家就已经看出来的，从神来的有它的特点。因为这是可以说到处世界上你到处去走都可以走得通的道德标准。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把这一个从神来的事情我们把它叫做圣洁。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问圣经在哪一章在什么地方特别讲到圣洁。有些地方我们是很熟悉的，圣经什么地方讲到爱我们都知道， 在什么地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什么地方讲到信呢？希伯来书第几章？十一章是吧？还是十二章？啊，十一章，谢谢啊。我们讲到圣洁在什么地方？圣洁，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哎，我们讲到爱很好嘛，我们讲到信也很好，讲到圣洁在什么地方？啊，在利未记，因为利未记讲到很多祭祀的礼仪，不单单是在那个时候可以用，到今天照样可以用的。所以你若是要看到圣洁的一章，你去看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特点是什么？你若是把利未记第十九章看过去了，你仔细把它读一下，总共是三十七节，包括了所有的十诫都在那里面，都讲了十诫，所有的每一条都在那十九章里面。而且他一直在讲，这十九章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一句话，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强调神是圣洁的。而且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第几节呢？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是诫命的总规的第二条。我们记得耶稣说诫命的总纲有两条，第一条最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十八节，因为这十八节刚好是在利未记的十九章的中间，表示说十九章讲圣洁的时候，其实在讲什么？我们要爱人，我们从爱人当中显明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听神的话的。这个是讲到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十诫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讲说我要守十诫，不是说我道德很好，而是说我听神的话，我因为听神的话我成为圣洁，我能够亲近神。这是在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一定要圣洁才能够见神。那我们这么说，只有旧约里面提到要孝敬父母吗？只有旧约里面提到说孝敬父母才是圣洁吗？也不是。我们若是看到提多书不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几节当中提出了在末世，就是今天呢，末世有十八种的恶事，有十八种的罪恶，在这十八种里面提到了三件事情，也包括三件事情，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而且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开始就讲违背父母，不孝顺呢、啊？不孝顺的人是什么？是忘恩负义的人。接着就说了，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是什么？不圣洁的人。一样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我们今天讲孝顺，不在乎说我的道德很好，而在乎说我是不是听神的话。我听神的话，我才能够成为圣洁，我才能够亲近神。所以我们接着就要问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圣经所说的孝敬父母？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才算是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大概很少讲孝敬的，圣经讲孝敬，究竟孝顺跟孝敬哪一个比较好？孝顺好还是孝敬好？或者我问呢，圣经说的比较有道理呢，还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说的有道理？我说中国人传统传统人说，传统的中国人是讲孝顺，我们从小就是说要孝顺父母， 可是每次我们读到圣经呢，都没有讲孝顺，而说要孝敬，究竟哪一个比较对，比较正确？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论语里面呢，没有讲到孝顺，只讲到孝，从来没有讲孝顺。有几个地方孔子的学生也问他什么叫做孝，那我就用几句话很简单说。有一次子游他问他了，孔子就说啊，今之孝者是谓能样，至于劝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夫啊。各位若是从台湾来的，应当记得这几句话，因为那时候你们要考大学的时候一定要背这几句话啊。意思就是说，今天人家所讲的什么叫孝呢，就是能够养父母亲。孔子说，你家里养狗吗？养猫吧，是不是？你是不是养它？猫狗都能够有人养啊，你父母亲养它算得了什么吗？若不是你去尊敬它的话呢，有什么区别呢？你养父母亲跟养狗养猫有什么区别？差别就是在当我们养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是用敬，所以很清楚，中国人所讲的是孝敬，孔子所讲的是孝敬，从来没讲到孝顺。我不是说没有讲到顺这个字，孔子也有一个地方是讲到说不违背父亲母亲的啊。那这个地方我现在就暂时不讲，因为他后来又解释了什么叫做敬啊，什么叫做敬？哎，我说要孝敬父母嘛，哎，孔子说的要孝敬父母，好了，那什么叫做敬？有学生就问他了，孔子说有九事啊，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九事先生传，就是说有事情的时候儿女在他做。当然了，我们的父母亲年纪大了，我们做儿女的当然帮助父母亲做一些事情了。有酒菜的时候有东西喝吗？那我们做儿女的就应该先让父母亲喝吗？先让他们吃吗？没有错。可是孔子说这个太简单了，你替他做点事情呢，对你讲起来是小事，你东西给他先吃呢也是小事，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你要察言观色，你怎么能够看出爸爸妈妈什么是喜欢什么不喜欢的？所以他说两个字话啊，两个字叫做色难，你要去察言观色那就很难的。所以当我们要察言观色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很和气的很欢喜的来服侍父母亲，那才是敬。我们不是养他啊，不是先给他吃，不是，而是要心悦诚服的来服侍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就想到，那我们中国人这么说的话，要尊重父母亲，要察言观色啊。若是说一个人他说他孝敬父母亲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孝敬父母亲的，真的是孝敬父母亲的，怎么去看？孔子又给学生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啊，很好的答案啊。他说父亲在的时候啊，观其志，父亲在的时候你去看父亲的志向是什么，父亲喜欢的什么，你就照着父亲的意思去做。父莫观其行，父亲死了你就想想他说父亲以前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着去做吧。就是说我们要去学父母亲的，那就是孝敬父母亲了。父母亲死了以后怎么办？他说父母亲死了以后呢，三年不改父之道，三年之间呢，父亲所做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去改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进去说父母亲呢有些事情是不太对的，可是在这三年当中呢，我们尊敬父母亲，我们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去改，三年过了我们再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敬啊，我们尊重他，其实也是一样的啦。你今天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你觉得不太合适啊，你不会说这个人一走开呢你就把他完全拆掉了啊、哦，完全换掉了，那是什么时候呢？两个政党在竞选的时候啊，一党换上另外一个政党的时候，一上面马上把前面那个党的所有的事情都换掉了，一点都没有尊敬他。当然的，可是对于我们所尊敬的人，我们总是说有点啊，也许说比较忠厚一点吧，他所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认为不太对，可是呢我们不会马上把它改掉。孔子给我们的标准就是三年，你把父母亲 所做的你认为不是很好的事情，你就暂且留三年吧，忍耐三年吧，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尊重。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孝经里面对于孝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我们到这边只讲到孝敬、哦、那既然中国人讲孝，那这个孝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答案呢，我们再请看一下吧。 Alfred 可以给我们第二个好吧、哦、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哦、那个是不是养样、哦、当我们养父母亲的时候呢，是叫做养、哦、其下能养。最大的孝是尊重他，其次是不要侮辱他，不要叫他觉得羞辱，叫他觉得说你走在他后头，或者你陪着他出去，让他觉得说哎，这个是人家一定说这个是好孩子，那这个人呢教这孩子呢，养出的孩子真的是很好。其次不辱啊，其下能养，能够养他呢是不错了，可是在孝道里面呢，这是第三个啊，是好的，可是呢不是最好的。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我们就想到圣经所讲的确实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要用中国文化来证明圣经的正确，而只是在讲我们中国人很早以前所领受的，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中国人同样的一个启示，应当怎样去孝敬父母亲。可是今天在圣经里面更给我们讲的更清楚了，这是一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先看看啊，在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三节里面讲到孝敬父母，我们再回到那个地方看，因为这个字对我们了解孝敬非常重要啊。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这是在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因什么是圣洁的事情里面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讲这件事情，你们都当孝敬父母。可是这个孝敬跟出埃及记所讲的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那个孝敬，这两个地方的孝敬用的字不一样。在出埃及记所讲的孝敬，那个就是尊重他，就是尊重，就是我们英文要讲的话就是用 honor 这个字，要尊重他。我们在利未记所讲的当孝敬父母，那个孝敬如果是用本来的意思去讲，不是 honor 而是 fear， 是敬畏。一个是孝敬啊，是尊敬啊，一个是敬畏。在利未记所讲的孝敬呢，是敬畏。什么地方是用敬畏的？是对神的时候是用敬畏的，这圣经是一直都是用这么讲的。我们对人的话是尊重他，对神我们是敬畏他。所以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对父母亲的态度就好像是对神的态度一样，我们敬畏父母亲，我们怕父母亲，不单单是尊重他而已。我们在这里就会想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是说这么好的以父母亲为荣的一个人，你能够想出来哪一个人大概在你心中哦，这个人是非常孝顺的哦？我们中国人讲孝顺，圣经说这个人是很孝敬父母亲的，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要是我选的话，我会选以撒，会选以撒，因为他敬畏他的父亲，所以他的父亲说你就上这个祭坛吧，他都愿意去，因为他看父亲好像是神一样。当他的母亲去世了三年之后，过了三年呢，他已经四十岁了，他还住在他母亲的帐篷里面。那时候他的父亲亚伯兰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以撒就自己住在他母亲的帐篷里面。在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对骆驼走过来了，他就看到他的妻子 来了啊，利百加来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他住在他母亲的帐篷里面，黄昏的时候圣经说他在田间默想。你们想想看呢，一个人40岁的住在母亲的帐篷里面，父亲也不在身边，黄昏的时候他在田间默想，默想就是祷告了。他在田间祷告什么事情？你就是想你自己，你会想说我在田间 要祷告什么事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他第一个想到是他的妈妈，妈妈不在已经三年了，他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他看见他的妻子来了，把他带到妈妈的帐篷里面去，圣经就说他的心就得到安慰，因为他的妻子就填满了妈妈所留下的那个空缺。我们实在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也许说以撒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吗？其实以撒这个人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的。亚伯拉罕他很有钱，他家里不但是有钱，而且养了400个壮丁，他可以去打仗的，而且他打了赢了，他家里也是很有钱的。可是他终究是一个外国人，就像各位到美国来是一样的，不管你今天什么地位，你人家终究看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有钱，你有地位，你房子很大，你车子很大啊，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你是中国人。亚伯拉罕住在人家的地图上面的土地上面，国王要他的妹妹他就得给他，即使是这个妹妹是他的妻子他还是要给他。在那个地方开井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就开了个井啊，好不容易啊开了个井，水出来了，当地人说哎，这个不行，这个我要，亚伯拉罕就得乖乖的就走了，留下井给别人。若是你是想想看，若你是以撒的话，你心里怎么想？这个爸爸怎么这么窝囊？我们去争嘛，我们400人嘛，怕他什么东西？是不是？可是要不然就让他吧，一个井算不了什么，就给他了。可是我们后来就看到以撒从他的父亲学了这功课，以撒后来开了6个井啊，都被人家抢去了。他都是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家要就给他，人家要就给他。所以以撒成为一个有名的开井的人。当我们讲到开井的人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心里很柔软，他不会看重这些东西，他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神给他的，他能够开井是神给他开井。所以当他后来事情一个一个都让走了，国王就来跟他讲好了，说嘿，你实在是我所看到的，神跟你坐在一起，我就要跟你立约，你以后不要欺负我的百姓，不要欺负我的儿子，因为你是有神同在的。这是以撒，从他学父亲他学到了，完全是学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做父母亲的要叫儿女觉得说父母亲有荣耀，可是父母亲有这个责任要做模样，一定要，这是父母亲的榜样。亚伯拉罕做了，以撒看见了他就学了。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在你的一生当中哪一个人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你的一生当中哪一个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我问了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谈话当中谈了，我觉得最大的影响的，我所听到的都是父母亲，父母亲给我们的影响最大。我很感谢神，真的是很感谢神。不管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有没有缺点，有的，可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影响最大。你给我们影响最大，我们就心里面存着一个感谢的心了。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呢？并不容易，尤其在小的时候我们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做孩子的榜样。孩子看我们做什么他就学什么，他也知道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他也知道，不是不知道啊，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不好，我们的孩子学上去了， 孩子呢不会以我们为荣耀。这不是说孩子乖不乖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的孩子也会把我们自己跟别人家的孩的父母亲来比。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也很希望说我的父母亲在这镇上被人家所尊崇，人家都看他是一个大人物啊，一个有出名的人物啊。可是我的父母亲也是一个外地人，他是从台湾的中部的山地呢搬到海边去，而且是不是全家搬去，就是我父母亲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搬到海边去了，两个人就是这样在那边认真努力的这样建立这个家庭。就像我们在这边一样的，你会觉得说移民是觉得比较孤单，你会觉得这是异乡人，不是我们的土地，那怎么办啊？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父母亲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风云人物了，大家提起他都知道这个人啊。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并不是这种人物啊，所以我小的时候也很盼望说我的父亲呢在镇上大家都知道他啊，大家都称赞他。我父亲并没有念很多的书啊，他是念小学毕业，六年级毕业，后来他就跟着日本人做学徒，一直做上去。所以我很盼望说人家都以为说这是某某人啊，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心里这么想啊，我心里就是大家以为他是毕业生，不管他是小学毕业，大家都要认为他是毕业生啊。可是我找不到，没有一个地方说我爸爸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一次我就到我们镇上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去，那个图书馆是民众服务站，就是有地方上有人要需要帮忙的就到那边去求一些帮忙。那在这帮忙的上面呢就说你若是有问题呢找某某人。我就看到说爸爸名字也在上面了，我爸爸既然也能够帮助一些人了，还说这个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还说是台北医专毕业的，说哇好高兴啊，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啊，说我爸爸是医专毕业的啊，我心里知道说不是，他不是啊，我就是这么想啊。我们的孩子也盼望说我们在人的面前是大家所尊重的。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去被我们的孩子尊重，我们能够命令他说你要尊重我吗？不行，没有办法命令他。我们都说你要得到尊重不是命令出来的啊，不是 demand 出来的，而是你要 deserve， 你要配得人家的尊重，人家才能够尊重你，你要去赢得尊重才能够得到尊重，不是说命令人家尊重你。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叫我们的孩子们尊重我，听我们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做榜样嘛，我们就是跟孩子说少看电视，那我们自己就得少看电视。我们就是跟孩子说少上网，我们就得少上网啊。我们要跟孩子说多读经，我们就得多读经啊。可是这些都还是小事啊，孩子们最不喜欢我们做的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去做。孩子们不喜欢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吗？小的时候也许比较容易处理啊，小孩子的时候比较容易处理，从小学生比较处理。可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你就知道小孩子的意见就慢慢多了。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他意见就很多了，越来我们的地位就越来越低了。我们就知道说，孩子大我们低，那怎么办呢？他们高我们低的，我们就知道他们有意见，他们意见是什么？我们就是问他说，你最不喜欢父母亲的几件事情是什么？有人就做了调查了。这个是很久以前的调查结果，我不晓得有没有最新的啊。可是我一直想到这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的三件事情是我们的儿女最不喜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说话太大声，说话太大声，大声表示我有权柄，你没有话说啊，我有权柄啊，我说话就大声了，孩子不喜欢，所以在孩子的面前你说话小声一点。第二个事情啊，孩子啊不喜欢的是我们不信任他。我们都说你不懂了，你不懂事了啊。我们要孩子们能够信任我们，我们要先信任他们。你叫孩子洗盘子吧， 他洗得很慢吧，回到用的很多吧，水用的很多吧，你就让他去做吧。你若是不信任他的话，永远学不会。你要信任他，他才会信任你。他从你身上学到怎么去信任别人，要信任我们的孩子。第三个，你要听他的话。我们做父母亲的人说，我说你听，总是这么说，我说你听啊。然后呢，他也是说，你说我不听，就是这样，很简单。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说你说吧，你说爸爸妈妈听吧。所以三件事情，说话小声一点，信任他们，然后呢听他们说。那像这些事情，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学到的？你在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三件事情都学会的？有一个地方，在你的家庭祭坛里面，你可以学到。当你跟孩子们读圣经，在讲到我们家庭里面的事情，你说说你家里面，你心里面所想的事情，你心里感受，你也说，孩子你说说看吧。当我们有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这三件事情。我们在家庭祭坛里面，不是说我说话大声，我们说孩子你也说，我信任你所讲的是从你心里出来的，我愿意听。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若是有孩子在身边的话，从小他能够听话，你就开始吧。其实越小越容易的，长大以后他越来越忙，你就要挤出时间来的。你小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一天15分钟或者一个礼拜半个钟头，跟孩子们家庭祭坛，你去学习这三个功课：说话小声，然后信任他，然后听他说。你的孩子就能够对你一样的听话，对你一样的信任，对你一样的尊重。有一件事情，也许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比较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比较不以为是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你穿什么无所谓，我们在家里穿什么无所谓。若是有孩子的同学朋友来了，你穿什么很重要。你出去到同学到朋友的家长当中，你的穿着，你的说话非常重要。你不要叫我们的孩子觉得说，哎，爸爸你最好不要开口，也不要说，哎，你爸爸你都穿这个衣服来呢，人家都穿西装来，你也都穿西装啊。不是说我喜欢不喜欢了，要叫我们的孩子们觉得说，我爸爸不会叫我觉得羞耻。这是我们自做父母亲的以为说没有关系嘛，可是很重要。不管说你喜欢穿什么，你的孩子若是希望你穿什么去，你就穿什么去吧。你若是不懂你要穿什么，你就穿着吧。你就问孩子说，今天我要经常穿什么，我要穿西装吗，打领带吗，或者我穿牛仔裤吗？他说，哎，爸爸你就先穿牛仔裤好了，我们去打球嘛，是不是？好吧，你就穿牛仔裤去了，你不要穿西装去了。我们若是能够常常跟孩子有这么一个很近的沟通啊，他很愿意跟着我们。我也很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孩子们很喜欢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圣餐，我们盼望你的孩子就坐在你的旁边，把孩子坐在叫过来说，我们一家坐在一起，这是非常好的全家坐在一起的敬拜。下个月第一个礼拜天圣餐的时候，把你的孩子坐在一起，好吧。今天我所看到的，我们的青少年都很喜欢坐在这边的啊。下次你就说，哎，我们坐在一起啊。做父母亲的有这个责任，我们大家这么做的话，他们也觉得很好，没有关系啊，跟父母亲坐在一起很好的。以父母亲为自己的荣耀，这是人生的30岁以前应当有的事情。30岁以后就换了一个角度了。我以前就听过了啊，前30看父母，就是前面的30年呢，我们是看父母亲的，后30呢看儿女。过了30岁以后呢，你的荣耀是看你的儿女的表现的啊，而这个也很自然。你过了30岁、40、50岁了， 你大概就往上坡了啊，爬了，爬到尽头了，然后你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呢，你就要你的儿女呢来把你拉上去了啊。前三十看儿女，后三十看，前三十看父母，后三十看儿女。所以当我们怎么进到一个孝敬的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使我们的父母亲快乐。这是在我们三十岁以后呢，我们要做得到的，就是我们要叫我们的父亲在他们的年岁慢慢增加以后呢，我们要这样觉得说，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贴心，他还是一样的快乐。不是说哦，孩子长大了啊，女大不重流，是不是？那男大不重什么呢？我就不晓得啊。总是儿女长大就是远走高飞的，是这样的吗？当然是，圣经是这么讲，没有错。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的心呢，不是说我们跟父母亲就分开了，不是啊。我们还是要照样叫我们的父母亲觉得很贴心。以前我们中国人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有四个字啊，我们现在很少讲的，这是服侍父母亲的基本原则啊。我们是用礼，照着礼仪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有四个字，你告诉我们这四个字吧，来费。晨分敬醒，四个字，就是早晚呢，我们都要到父母亲的面前去问父母亲的安，早晚都应该去的，这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小的时候我们到孩子 的床头去，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应当到我们的床头来了，向父母亲说早啊，向父母亲说晚安，晨昏定醒，叫父母亲觉得贴心并不容易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养儿子跟养女儿很大的不同啊，养儿子是很好听的，可以传宗接代，可是你觉得贴心的常常是女儿啊。所以你若是有女儿的话，不要觉得很遗憾，你到后来就知道，哎呀，这个女儿才是好嘛啊。可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最讲孝道讲的最好的曾子啊，他是叫母亲非常贴心的。有一次，曾子就上山去砍木材，他砍木材去卖，妈妈一个人在家，突然间来了一个客人，妈妈说：“哎，儿子不在家了，那客人来怎么办？”他想说：“我赶快到市场去买点东西回来招待客人吧。”可是客人不能留在家里啊，怎么办呢？哎，他就心里很着急啊，他心里着急就在家里走来走去啊，跟着客人讲了，又不好意思说：“哎，我到市场去买点东西了，不好嘛，不能说家里一点东西都没有招待客人的了。”他就一直在讲啊，这咬着石头，咬着指甲，咬着指甲，咬着这个手指头啊，咬了咬就把这手指头咬破了，咬破了，哦，这么痛啊！在山上砍柴的曾子啊，他一下说，哦，心里很痛啊，他说，哎，为什么心里砍柴很好，为什么这下心里这么疼呢？他说，一定家里有事情，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啊。我妈妈说，家里有什么事吗？他说：“是啊，家客人来了，我就心里很着急，也不晓得怎么办呢。贴心到这个程度啊，有儿子也不一定坏啊，就是要学到曾子的贴心啊。妈妈心着急呢，他就心疼啊。我们这么说了啊，今天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啊。下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母亲节啊，还有一个礼拜吧。”你的父母亲若是在身边的话，感谢主，好好的招待他啊，不是只有这个礼拜招待他啊，而是这个礼拜要特别的殷勤啊，要特别想到说母亲节就要到了，要好好招待他啊。若是父母亲不在身边的话，打着电话回去吧，应该打电话回去。讲电话若是常常讲的话，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好讲的嘛，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家里很平安嘛，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讲啊。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一些小事大事的，而不是说天大的事情才跟我们讲，小事我们都希望听到了。哎，孩子开始在那边地上爬一爬了，怎么把讲什么话了，我们都很喜欢听到的。这是做爷爷奶奶的一个喜乐的事情了。人家讲起来那没什么大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爷爷奶奶就是这么一点小事他就很高兴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我们会想到的是说 若是电话里面，是不是要报喜不报忧？这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常常会想到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心里的焦急的事情也告诉我们的父母亲？论语里面呢，提到一件事情，也是讲到孝道的事情。孔子说，父母亲所担忧的是什么？他说，父母为其疾之忧，就是说父母亲所担忧的就是儿女生病。儿女在外头生病的话，父母亲真的很担心。我的女儿在学校生病了，她说我们打电话去，我们不晓得，打电话去她没有接，她的室友接。我们说我们找女儿，她哇，她现在不能说话啊，所以不能接电话。我说这么严重啊，都不能说话。室友说那我们赶快去接她吧，好，我们就开两个钟头到学校去把她接回来啊，让她在家里过了一个晚上了，第二天就又送回去，好多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当然今天我们在美国不能够说我们生病了告诉父母亲，然后说你是买张机票回来吧啊。可是我们想的是，当我们的父母亲能够为我们分担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是不能够为我们分担的时候，那你就免了吧。因为不能够为我们分担的时候，说了没有什么用处，真的是叫他们很担心。父母亲真的是很担心儿女在外面生病，而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事情，所以你就不用讲了吧，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在天上有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依靠，没有关系。我们就向我们的神讲，向我们的父讲。这是讲到我们在父母亲的身上怎么样要让他觉得说很贴心。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叫我们的父母亲觉得很快乐，就是贴心很快乐，他觉得说有这个儿女很好啊，怎么办？有一个方式是，你要叫我们你的父母亲呢觉得他是成功的，让我们的自己的父母亲觉得我们他是成功的，不是我们成功啊，是他是成功的。怎么样能够叫父母亲觉得成功？是我们自己要成功，因为父母亲的心愿就是我们成功，所以我们若是成功的话呢，他就觉得说他成功了。那怎么样能够叫父母亲觉得说他成功了？我们自己成功啊，很好的。在18世纪啊，在18世纪，想看是不是18世纪？18世纪，对，18世纪的初期啊，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卫斯理，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因为他有19个儿女，19个儿女里面有2个很出色，排行第十五啊，15的啊，19个孩子现在已经很少了啊，而且是一位母亲养的啊，对，而且他是一个牧师啊，排行第十五的是叫做约翰卫斯理，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啊，卫理公会的创始人。排行第十八的是叫做查理卫斯理，他是在英国里面被称为诗中之圣，因为他写了6000多首圣诗。在英国的这些圣诗里面呢，他跟另外一个人叫做 Isaac Watt 2个是齐名的。那这两个人，一个是排行第十五，一个是排行第十八，把他们的父母亲都往上齐了。人家不晓得说他的父母亲是谁，可是人家都知道卫斯理的父母亲是谁，大家都知道卫斯理的父母亲非常伟大，尤其是这位母亲苏珊娜。苏珊娜一个母亲管19个孩子，丈夫又一天到晚总是在外面做传道人，你说19个孩子怎么养啊？你今天有几个孩子啊？你觉得累不累？他有19个孩子啊，他管得很好。他怎么管的？苏珊娜是18世纪初期的人了啊，他写的家规16条家规，到今天还在啊。每一次我们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把苏珊娜教养孩子的规条呢讲出来，16条，过了300年呢照样通用。这第一条是什么？我说第一条好了啊，在两餐之间没有零食。 没有零食呢，吃饭呢就是安安稳稳的吃饭的，他就不会说我吃不下去，没有问题。你没有零食给他吃饭，一定好好的吃。其实啊，我想说，不要说没有零食了，有零食的话呢，十九个孩子都是抢着吃的了啊。因为我知道我家小的时候都是抢着吃的啊，我们有十一个孩子，但没有一个人说我肚子不饿的，没有，从来没有肚子不饿的。苏珊娜为什么有十六条家规，过了三百年还能够被大家说这个十六条非常好？因为他的儿女非常成功。也许我们说这个我做不到，我不是卫斯理，我不是在他家里面长大，那我们就说另外一个人吧。我们就想到说，在台湾呢，每年都要选举模范母亲啊，模范母亲怎么去选举模范母亲呢？怎么看出来这个母亲是模范的？看儿女啊，不是看母亲啊，是看儿女，儿女成功不成功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到这一尊师母的家里面去看，我看就他的牌家里面就挂了一张模范母亲的牌子，我说这个母亲很成功，看儿女的成功。让自己做父母亲的觉得说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教孩子教的成功。若是说我也不是卫斯理啊，我也不是有这么一位模范母亲的孩子，那我怎么办？你记住父母亲的话，记住父母亲的话。有一个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喜欢，有好多人喜欢听他讲道的， Robert A. Cook， 他的讲道是在每天七点到七点十五分。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校里面打扫的工人，在学校打扫的，没有什么大学问。他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总是跟着父亲的。他就记住父亲的话，他常常在他讲道当中就说，我的父亲喜欢唱哪首诗歌啊，基督徒很喜欢唱哪首诗歌，他都记得啊。我爸爸说什么话他都记得。有一次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他说，我的父亲说，我的家在天上，我的家在天上，但是呢我现在还没到想家的那个程度。 Heaven is my home but I am not homesick yet， 我到现在不是说不想家啊，可是呢我还没到想家想到生病的那个程度了啊，所以呢我还是在地上过得很舒服啊，我也想到天上去了，可是时候还没到。因为他记得很好啊，我们若是能够记得父母亲的话，我相信父母亲他也觉得这个孩子很乖，他学会了。三件事情你都可以做很成功，像卫斯理那么成功，建立一个教派很成功，或者你让父母亲成为一个模范父亲模范母亲也可以，或者你记住父母亲的一句话。你想想看，父母亲在一生当中讲过什么话。我记得我妈妈在来美国以后，因为小的时候她讲的话我都忘了，可是在她年纪大了再来到美国的有一次，我就陪她出去散步啊，我就不知道她忽然间讲出一句话来啊，那句话在台湾也是很普遍的啊，就是一枝草一点露，一枝草一点露，就是说每一根草的上面呢都有一点露珠，你仔细去看看，果真是这样子。早上有露水的时候，每一根草啊都是有一点露珠，什么意思呢？神眼目看顾每一个人。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就想起了他以前告诉我的事情，他以前怎样跟我的爸爸妈妈在那地方开始，很艰难开始，可是他就想到这句话，一枝草一点露。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就想这句话，这是对我来讲的。也许你的父母亲给你另外一句话，那是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很可贵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父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让他觉得说他是有光彩的。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是一个很好的模范，说叫父母亲觉得很光彩的？哪一个人叫父母亲觉得光彩的？我想提出一个人来啊，路德。路德他不是叫他的父母亲觉得光彩， 而是叫她的婆婆觉得光彩。她的婆婆拿俄米说，有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你大概没有七个儿子，可是你若是有路德这么一个媳妇的话呢，你比七个儿子还好。我的媳妇也叫路德，我很喜欢她你就是不晓得路德做什么事，你就回去看看路德记吧。那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父母亲觉得很光彩的。我很快的说几件事情。第一个，当我们每次回到家里面去，我们的父母亲若是还没信主，你要跟他讲信耶稣很好，信耶稣很好，可是你要知道父母亲问你信什么，信耶稣的什么，你信耶稣什么事呢？你怎么讲呢？你信什么？你若是想不起来圣经这么厚厚的一本啊，怎么讲？你就说一条鱼吧，信一条鱼。什么叫一条鱼？一条鱼就是我们记得看到一条鱼，一条鱼是五个希腊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救赎主，就是五件事情。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赎主，就是这五个字。你若是要讲解你是信仰的中心，你就用这五个字来讲就可以了，大概就可以了你若是要仔细去想，你就是想这五个字怎么把它接上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赎主，就是那条鱼的五个希腊文。第二个，我们这是对父母亲的，对我们的儿女要做什么？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要讲父母亲的故事。儿女应当知道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他们在这里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不知道说我们的祖先究竟在家乡做什么事情。我们应当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告诉他？在我们的家庭礼拜时间告诉他。我们不是从石头跑出来的，我们由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到这里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告诉他，把我们的父母亲的故事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传家宝。第三件事情很容易做得到的，不管说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你身边，只要他在地上，这点是我们也做得到的。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钱，或多或少，不管说他有没有钱，你都要给他一点钱。即使说他说我有钱，你还是给他。你说我现在没有钱，你还是说你就收下这一点钱。这是表示说我们的心意。穷人家的孩子孝子很多，因为我看二十四孝里面呢，很多大部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大概很容易做孝子，所以没有什么稀奇。穷人家的孩子呢，很不容易做孝子。这是我想到的，我自己在这点上面，我自己总觉得很亏欠。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亲什么钱，因为他们很有钱，比我有钱，他们从来不需要我寄什么钱回去。可是我知道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兄弟回到家乡去，我知道小的时候兄弟回去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总是要拿钱给爸爸妈妈，不是说他们没有钱，有钱，可是还是要给父母亲钱。今天若是你的父母亲在你身边的话，一定给他们钱。若是说你的父母亲为你看顾孩子的话，你更要给他钱。为什么要给他钱？你给你的儿女 allowance， 对不对？你的儿女都需要一点钱，零用钱呢、啊？父母亲是不是需要零用钱？要的，应该给父母亲一点钱。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要孝敬父母，神告诉我们的孝敬父母有什么好处？我们看到的神告诉我们的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应许，就是你的年岁长久在神所给你的福气上面。这里面提到几种福气，我们中国人讲究五种福气 讲究五种福气。五种福气是什么？中文讲五福嘛，五福临门呢。那五福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寿，长寿。第一个是长寿。第二个是富有，啊，寿富。第三个是康宁，就是心里面很平安、很宁静、康宁。第四个是忧好德，就是说单单喜好道德，单单喜好道德，把道德看得很标准很高啊，忧好德。第五个是考中命，就是善终。第一个是寿，长寿；最后一个是善终，不是说长寿呢拖得很累，不会啊，长寿而善终，这是第一个、第五个。我们就是看看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你在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寿啊，可日子得以长久。这是讲到第一个福就是长寿，第五个福可以善终，就是长寿又是享福啊。在神所给你的地上的土地上面，这是讲到第二个福跟第三个福，就是神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所以就心里很康宁，很富足而且康宁。所以这个福富啊，这个福分啊，是提到几种五福里面有四个福在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上面。我们也许觉得说长寿跟孝敬父母亲有关系吗？有关系。在十九世纪的末了，在意大利罗马的东南方啊，有个地方叫做 Rosetta 那地方是个小村。那个地方的人在1882年有11个人就坐船到纽约来。这里面有十个大人一个小孩，总共11个人坐到纽约来的。他们在纽约的小意大利村，就是在华府的旁边的一个小意大利村，在那边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往西走，到了宾州。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Bingo， 一个小镇上，这个地方是行业跟他们家乡很类似，就是做石板，石头板，做石板的。他们就在那边定居下来了，十一个人就这样定居下来。然后第二年呢，他们就写信回去说这边很好啊。那个罗塞塔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慢慢就搬过来到美国来，搬到美国来。到了1884年，过了12年之后，那一个村庄的人呢，有1200人都申请到美国来，整个村呢都没有人了，整个村就没了，都搬到美国来了。那这些人很多就留在宾州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地方买土地盖房子啊。那盖的房子就跟他们家乡的房子是一样的，意大利的房子你可以到美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是二楼的。那房间跟房一个房间跟一个人家跟一个人家靠得很近啊。那街道都是窄窄的，就是这么盖的，二楼的。然后他们在那里边就完全讲意大利的话。甚至到了1950年，过了60年了，那个地方的人还完全是讲意大利的话，就像好像我们到中国城区一样，完全一样讲意大利的话啊。可是，在1950年的年代，有个 Oklahoma 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去那边讲，因为有人请他去讲说怎么讲医疗的问题，他就去讲了。他发现那个地方的人呢，55岁以下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心脏病的，没有55岁也没有一个心脏病。到了65岁的还是很少心脏病，在那个地方的人没有胃溃疡的，那个地方的人没有自杀的，也没有酗酒的，没有吸毒的，没有一个人靠着社会救济过日子的。在2000年，就是10年前呢，那个地方曾经做了一个人口普查，就像今年做的人口普查一样。那个镇上啊，人口不多，可是你从地图上可以找得到。1653人，99%是白人，我想大概是人家住不下去，因为都是讲意大利话啊。 1653人。这个医生就在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人这么特别，心脏病特别少，其他疾病也很少，心脏病少呢，我们就想到了胆固醇很低吧，是不是？然后就开始看他的食物了。哎，他们吃的油很多，他们不是吃橄榄油啊，因为那地方没有橄榄油啊，他们也是吃猪油啊，他们也是吃披萨啊，他们的能量有41%是从脂肪里面提出来的，你都知道他们吃油吃很多，他们抽烟也抽的很多啊，胖子也很多，只是没有心脏病而已啊。你就想为什么？想来想去，就找一个社会学家来，你替我们调查看，究竟这个地方有什么秘诀？这个地方人呢，就是不生病，人老了就死掉了，是有的。后来这个医生呢，就想不出一个原因来，说是遗传吗？没有，遗传同一个村庄的人到美国别的地方去呢，都有症状，可是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啊。那这附近的邻近的地方呢，别种人也没有这个，也有各种疾病，就是心脏病，就是这个地方特别少。为什么？这个医生就跟这个社会学家就到街上去走走看，说我们去看看，究竟就是几条街而已，去找找看吧。他就看这个地方的人啊，三代同堂，都是三代同堂啊。这个地方的人1000多人啊，1600多人。有22个社团，什么意思？守望相助，社团很多。这个地方的人呢，礼拜天都到教堂去。这个教会是合一的，非常的和谐。教会和谐，就在这个社区里面成为一个安定的力量。人家就不生病了，年老就死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到。圣经说的也许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你就是孝敬父母的话，三代同堂的话呢，大概就是没有心脏病的吧。感谢神啊！每天我们工作完了就回到家里面去，神就为我们预备这个家，让我们可以休息，可是也在这个家里面让我们学习怎样顺从权柄。我们自己要学习，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学习。一个悖逆的孩子在他们的工作上面遇到的挫折特别多，不是说他们有个性就很好，不是，悖逆的孩子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在他们将来的职业上面遇到的挫折特别多。我们在家里就是学习怎样顺服权柄，而且我们看见凡是顺服权柄的，在家中孝敬父母的，神给他的福分真的是在这地上可以长久享受平安。什么平安呢？怎么享受呢？若是你做父母亲的，你要记得，我们在享受平安是怎么享受的？我们是在翻译圣经，我们在翻译圣经。有3-4个人在一起说你喜欢哪本圣经版本？有一个说我很喜欢和合本的圣经，因为这个和合本圣经很早了，很久了，90年了，里面翻译的文字呢，合乎翻译的最高原则，就是信雅达，信雅达这3个字和本都合乎了。有一个说和本呢已经太老了，有些新的发现他没有放上去，所以呢我喜欢新译本，新译本把和本的好处都留下来，把一些难懂的字呢把它改成新的字了。有一个说哦，我喜欢的是我妈妈的版本，我妈妈的版本是什么？我妈妈翻译的版本啊，哦，不是我妈妈用的版本，是我妈妈翻译的版本。每一次我看到他就给我看他的版本。你每一次你在你的儿女面前就把你的版本拿出来吧，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来，那就是你的翻译。你怎么认识圣经的，你就活给你的儿女看。我们在这地上就可以长久享福。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说，虽然说了很多的话，甚至过了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地上有父母亲，也让我们在这地上虽然父母亲不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还是能够想念他们。愿你我们的想念不单单是想念，而且能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能像互相的劝勉。若是我们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一直的教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就孝敬 看别人的父母亲一样的孝敬他们。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看见我们父母亲还在的日子，我们怎样来尊重他们，怎样以他们为荣，怎样叫他们觉得快乐，怎样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的故事一代一代能够传流下去。也让我们怎样信靠你，来到美国能够认识你，这一切的美好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传给我们的孩子。愿主你施恩典，这是你今天告诉我们的，愿你我们常常记住，不仅是在母亲节来到的时候，而是每一天都记得你借着我们的父母亲，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美好。愿主你配得尊荣的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成为至高。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父母亲爱我们，我们敬爱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因为从神来的，神感动我们，他的爱也在我们心里面。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但愿生活尽在我心，就以化往不朽，烧掉所有背景下品，并使高山容留，并使高山容留。你曾是家的炼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灵骨寒，圣灵满我心内，圣灵满我心内，我心要戒断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使全人圣洁，并使全人圣洁。请站起来，摇动的心，你一复一使它变成坚硬，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成爱，我的全心成爱。我们谢谢神的教导，也谢谢神能够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奉献的机会。